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跟着诗班气势磅礴的来赞美这位复活之主。非常感恩可以和这样的优质的诗班，不得不老王卖瓜一下。对，上个礼拜吧，那个有来宾来了以后，也是哇，对我们的诗班赞誉有加哦。可惜他今天应该没有来，不然今天应该更 appreciate 有这样的团队可以带领大家侍奉。那今天是复活节哦，那也是要进入到约翰福音诗经讲到的第一章的进度，所以今天的内容会跟复活有关哦，名字叫做复活之道。那一般人对于道的理解哦，当你听到道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什么感想？你会和哪些事物来加以连接呢？我想除了基督徒以外的人并不会把道跟复活两个扯在一块儿。那复活通常在讲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活着的存在，然后要先死了才有机会复活嘛。那一般人对道它并不包括生命啊，没有生命的东西就不会死，那当然也不会复活，所以不会把复活跟道加以连接。只有基督信仰我们才可以说道复活了，因为只有基督徒知道也相信基督耶稣就是那个道。那透过约翰的记载，特别在一开始的经文，整个我们上次说是开场白1到18节，让我们知道那个道曾经来过人间，道成了肉身，那就是这个道曾经以人的样式，真真实实的而且有血有肉的人的样式，也就是耶稣出现在当时的人的眼前，而且这个道又死过，但是又从死里复活了，那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复活之道。那今天呢，信息大纲一开始我会带大家思考什么是道，对这个道表达的概念加以解析，和从当时包括希腊文化的人还有犹太文化的人，以及道对华人我们自己，那也一直到现代的人心中对于道这个字的理解想法是什么，然后呢，借着约翰所要表达的道和我们心中原本对道的认识之间有什么样的落差没有，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按着耶稣是那道然后来调整我们自己。那第三个就是从复活之道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和我们之间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怎么样的连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借着道成肉身的主耶稣，让我们可以与你亲近。现在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神的话，那愿神的灵在每个人心中做工，引导每一个人能够进入到你那个活的话语里头，因着明白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按着你的心意来活出那个与主同活的生命，永远不再受罪的影响。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约翰福音一开始我们都是很熟悉很熟悉的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之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为什么约翰要用道来做开场白呢或者我们应该从那个约翰最先所使用的文字，也就是希腊文的 logos 来说明为什么他要用 logos 这个字这个字原本是表达那种思想的语言或者是文字 logos 英文的话就是用 word 字 来表示，有时候是用大写的 word 来表达，特别表达这个道。那 约翰为什么要用 logos 来引导人认识耶稣呢？那了解当时的背景，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其实就是在耶稣生活啦，一直到新约圣经成书的时代，都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那当时整个罗马的世界是受到希腊文化所影响的，早在主前的五六世纪就曾经有这样的这个称之为希腊哲学的鼻祖哲学家的哲学家，就比我认识的可能这个 Heraclitus 可能是有学哲学的可能就知道，那我本来是不认识了，我只知道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嘛，他比他们还早一两百个世纪，那他所留下来的这个 fragment 就是一些残片在草布纸上都已经是残破不堪的，拼拼凑凑才有人能够把他的思想保存下来。 当时他就已经有 Logos 的这个观念，所以这个 Logos 并不是约翰发明的，而是他受到当时整个希腊罗马的文化，那在希腊的哲人所用的这个 Logos 的观念已经普遍被存在希腊人心里面了，所以他拿这个 Logos 来介绍耶稣。那当时这位哲学家的鼻祖，他是透过大自然观察宇宙万物，然后他所有的一个心得，他说这个其实这个宇宙整个真的是瞬息万变的，但是背后呢却不是那个杂乱无章毫无秩序可言的。他发现大自然当中是无论是从天上的星体啦，到地上万物的生长啦，四季的变化等等，是有背后的道理，有一定的规则可循的。那这样的思想就影响了到时候整个希腊的文化，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一套思想，它具有一种合理的逻辑性 logic 就是 logos， 然后它就还存在一个巨大的力量，然后帮助维持着这整个万有在按照一个规律，某种规律在运行。那也因着这个 logos 影响到人，使人能够有思想，有创造力，也有这种推理领悟的能力。那这个是希腊人希腊文化他们对 logos 的观点。那对于犹太人而言呢，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观念跟想法的。这个 logos 在希腊文的圣经旧约圣经就是其实是一本出现过很多次。对于犹太人而言， logos 时常被用来指神的话语，那表达那个神无限的智慧。那民数记的经文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指神的话，向你们应验不应验。然后同样在先知书里面，何西阿也好，约珥书也好，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的时候，都是讲到这个 Logos。 所以一看到这个 Logos， 犹太人就知道这是神在讲的话。那除此之外，旧约圣经在诗篇里面讲到107篇19-20节，讲到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怎么拯救？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然后33篇6节讲到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前面讲到发命，然后接着讲到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也就是讲到神的命令咯，是带着能力的话语，能够借着神口中的话，万象都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那我们知道创世纪在描述神如何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是用神说怎么样怎么样就什么什么发生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等等。 整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就是看到神不断的说话，不断的说话，然后世界万有就被造成了。那约翰一开始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太初有道就帮助当时犹太人，他们读的就是旧约圣经，就读到创世纪第一句话，也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两个字是一样的，用英文就可以看得出来，都是 in the beginning， 太初或者是起初是同一个字。那约翰想要告诉这个读者说Logos 就是神。那这是对犹太人约翰想要表达的。那对于华人呢，早期的圣经翻译学者将这个原文这个字 Logos 找到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字，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道。那为什么说非常恰当呢？因为在华人的文化当中，道本身就有说话言语表达我们言谈的意思，表达心里面意思的这个，我们就用道，有道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常言道如何如何啊，这个人能言善道，他很会表达他内心的想法。那从这个样子来理解的话，华人对道这个字更近似于犹太人，他们说那个是话语，只不过犹太人是特别还指神的话。当然道这个字还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啦，不只有话语，也包括道路嘛，铁道啦，这个高速道啦等等，那也包括方法原则和待人处事之道等等，当然就不一一展开。但是有一个不得不提的， 那道在华人的文化当中，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同样也是主前五六百年那个时代老子的思想。那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就出现这个道的观念，一开始第一章就讲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在第二十五章里面就讲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系辽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诶，那我记得在木道班里面也曾经有这个教材引用过道，老子这个道。有一个东西我那时候还去 Google 查一下，免得解释错了。有一个东西浑然天成，浑然在天地形成以先，它就已经存在，听不到它的声音，看不到它的形体，极静而空虚，它也不需要依靠外力，它就可以独立存在，而且永不停息，周而不殆。它可以作为万物的根本，可以为天下母。那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吾不知其名，把它称之为道，勉强给它起名叫做大。那所以就老子的观念，对道的观念，比较像是个当时希腊文化里面的 Heraclitus， 他的对道的观念更是相近。那这是我们看到约翰用 Logos， 对于希腊有希腊背景的人，有犹太背景的人，那也包括对华人的这个道所一些认识。那我觉得中文圣经将 Logos 翻译为道，我们一面又顾及到希腊的文化，一方面又可顾及到犹太的文化，所以真的是我们的文化果然更博大精深一点。那对于现代人呢，当现代的人听到道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假如约翰在今天他要向人介绍耶稣的时候，那怎么样诠释这个道呢？又或对于那些没有读过圣经啦，不了解希腊文化，不了解犹太文化的这些人，或者是像我很少去读那个什么古书的，还要去 Google 才知道怎么解释的，那当这种人听到道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relay？ 其实不瞒各位哦，老子那个刚刚讲到那个第一章《道德经》里面“道可道，非常道”啊，我不是读老子会的，我是听那个流行歌会的。这是来自于黄沾哈，香港的作曲家。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比较像，就是古书读的不多，但电视节目的歌倒是听了不少。那还好有网络的帮忙，我同样去搜一下哦，知道他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歌的歌词哦。那他是一个称之为音乐才子来着，黄沾，有没有人知道？听过这个“沧海笑，滔滔两岸潮”啊，这个是那个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哦。那同样这首他另外一个哥哥哈、道，也是脍炙人口，也是电影的主题曲。那他在歌词里面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人间道”，他是烟熏嗓哦，“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可道，非常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我不但会唱诗歌，流行歌我也略懂啊。一开始就讲到“人间道”，所以这个作曲家、作词家，他也想要借着他的歌词来向世人、来向社会表达他所观察的道是什么。那这首歌更像这个叫做 rap， 就是说唱的曲风。既然是说唱，所以歌词有一些就难登大雅之堂，我就没有把它全部列出来了。那但是我看到这首歌最后一句歌词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把我当时心中所思考，到底现代人听到道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想的，到底道可以怎么表达，怎么体现啊？看到这首歌最后的歌词的时候，那我就一下子就给连接起来了。这首歌最后是我自求我道，就停在这边，我自求我道。可以看得出来黄沾当时的这首歌其实呈现的就非常符合，特别是给后现代人我们这样的一个观点，道其实就像我们自己心中所相信的一种原理或者法则，心中自有一套标准， 用现代的说法就更像是每个人的世界观。那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世人所相信的已经是被以人为本所建构出来的这个世界观深深的影响，人本主义、自我中心、以自以为是的或者个人主义这样的思想，到处都想要强调我的立场，证明我的存在啊！你要告诉我什么是道，哎呀，不用管那么多了，反正到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那会有这样思想也其实是有迹可循的，从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接着是启蒙运动，然后到工业革命，哇，人能够做的是越来越多了，现在科技常常发展越来越快，那都已经养成了人定胜天，这是当然的事啊，开什么玩笑，人要做什么登月球都可以了，要做什么还有难的吗？所以每一个人的想法一直以来世界给我们灌输的观念就是这个世界真的有没有神的存在不重要了，没有神更合理，那因为人定胜天，人只要想怎么样就能够怎么样，那这样的观念早早就生存在不只是现代人，包括我们原本的心中。那但若是从圣经来看神怎么样启示告诉我们，哎，其实道就是神，那人因此要重新塑造一个以神为本的世界观，因为只有神才是创造一切的主宰，那人只是其中一个受造之物而已，这个才是真正的道。那一旦人远离了原本最起初的那个道，然后个人我自求我道，那就是偏行极路了，那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世界肯定会变得越来越混乱。那原本起初的道在哪里，又是怎么样的道呢？到底是更偏向希腊的道，还是更偏向东方华人道，或者是犹太人的道而已？那接着我们就继续看看约翰他要告诉我们的道是什么。那虽然说无论从希腊文化或者是中华文化，我们对道的认识就好像在宇宙当中存在的那个永不改变永恒的智慧跟真理，或者是犹太人背景，反正 Logos 就是神的话，神所默示的圣经，这些都和道有关联。但是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约翰最终要强调道的重点，他要跟当时当代的人对话，那个道到底是什么，他必须要强调是道就是神，而且道还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是他之后在14节我们刚刚有念到还有18节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约翰要说的是，那位从拿撒勒来的耶稣是真正的 Logos， 这是约翰自己被耶稣那个带有权柄的呼召，他本来在渔船上捕网，接着因着听到耶稣的呼召，他开始跟随耶稣，长时间听耶稣的教导，看耶稣所行的事，最后他得到的这样的结论，他要告诉世人耶稣是神，而且神真的就是以人的样式生活在世上。那他用这样的开始揭开这卷福音书的序幕。那相较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知道马太他是用家谱，这个比较合理，很多人都是介绍我的爸爸是谁，我的祖父祖先是谁，用家谱的方式告诉人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马可呢就是用耶稣一开始做了哪些事情，我们有人有哪些经历，也是我们习惯介绍的介绍人的时候的一个方法。那路加呢则是讲到耶稣出生之前，特别讲到圣灵跟天使在野地的牧羊人也好，在十字架的父亲母亲或者是玛利亚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那这是路加的方法。但是只有约翰很特别，他是用道来介绍耶稣。那整个约翰福音的开场白乃至于整卷约翰福音，其实就是在这为这个成为肉身的道来做见证。那约翰要对当时 有这个带着希腊文化底蕴的人跟他们说，哎，其实你们心中有一个 logos， 对不对？但是那个是不够的，是有错的，你们需要打破原本对 logos 观念，因为当时他们对道是没有人格可言的， 不可能成为人。但是约翰说，道已经成了肉身，有血有肉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要告诉当时在希腊文化里面的人，那个其实你们相信那个在世界背后掌管万有的、创造万物的、使万物能够按着他的原则来运行的，其实就是那么一位神而已，只有一位神，不是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些众神，还有分大小档次、专术业专攻那样，没有，一位就够了。而耶稣就是那一位神，而且他没有离我们很远，不是那个深不可 测的存在，是那个曾经来到人世间，而且也愿意住在我们心里的耶稣。同时，约翰也想告诉当时犹太背景的人，道不是只有存在你们读的圣经里面，不是只有在经文的字句里面的那个 logos 而已。他要告诉犹太人，你们所钻研的所有的圣经，其实都是在一个人做见证，也就是耶稣基督。神的 logos 曾经出现在过你们犹太人，你们出入的耶路撒冷也好了，圣殿里面啦，加利利等等，犹太地等等，他在传讲的是什么？神国的福音，传讲的是神的道。但是这一位曾经成为肉身的耶稣，却也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所读的圣经是道没有错，是神的话没有错，都很重要。但是约翰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抄半天，文士抄圣经抄了半天，律法师教圣经教了 半天，讲了半天，整天沉浸在 logos 里面，但是到头来却不认识那位成为肉身的 logos， 不认耶稣为主，不认他为基督。那这是约翰要犹太人打破的观念。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犹太人需要打破的观念。那对于华人呢？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也有那个引以为傲的中心思想，有我们 固有的道德标准，我们晓得要对天地有所敬畏，但是这些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老子自己也不知道道是什么，他可以描述，哎，是有这么样一个存在，但是他也不晓得，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认识他自己所定义的道，所以他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把它叫做道吧。孔子不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以吗？他迫切想要找到那个道，死了都没有关系。哎，但是耶稣怎么样？你不用死啊，到我这里来，我有生命，因为我就是道，我就是生命，我还可以让你得的那个更丰盛的生命。只要到了耶稣那里就有生命，只要我们找对了道，就可以有永生。亲爱的华人同胞，我们要去相信那个连自己都搞不太清楚还正在摸索的人他们所讲的道，还是我们要去追随那个真正的生命之道？那这是我们要预备调整的。那对于华人、希腊人文化的犹太人，我们知道呢，对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呢，有没有什么要打破的呢？那刚刚说到，道对于现代人而言是自己心中所持有的那个定见，每一个人自己都会有所相信，有所 believe。 那这种相信的这个东西大到会影响你看你是怎么样认识这个世界的，影响你怎么样去思想这个宇宙的，包括影响你对人这个生命是如何，人是怎么来，人要往哪里去等等这类的问题。那同样，你所相信的这个东西也会影响到，小到影响你每天的生活，你怎么做事，你怎么判断，你如何与人相处，与人说话，这些原则。 那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我想强调的是，都是由个人心中所信的组成的个人，以人为中心的这个世界观。那不单单是现代人，其实我们自己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那若是套用这种人本的思想，假如我们来看约翰要讲的这个道，那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约翰，你要跟我讲道啊？哎呀，不用管那么多了，反正我自己心中自有定见，我自求我道。你看黄沾的歌告诉我的。至于神是谁，神存不存在，关我何事啊？这个世界我说了算，由我做主就可以了。那必须由人来决定这个世上到底有没有神，必须用人来决定神是谁，或者可以由人来决定谁是神就好了。那由人来决定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不就可以了吗？看看我们的科学研究，看看我们的考古研究，让人来说话吧。他们又会说，有神又如何，没有神又如何，那人是进化来的有什么不可以，那人是创造而来的又怎么样啊？你讲完了没有，有完没完呢？这个可能是现代人，但我们要跟他们讨论道是什么，讲到约翰福音前面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心里的想法。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办？当然除了从像我刚刚用的，从希腊文化啦、犹太文化、华人的文化来这样的角度来切入，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说我们更知道他们的处境，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然后愿意和他们沟通对话，找到一个合适的话题，然后听听他们的想法，或者再抛出几个问题问问他们的答案，然后接着透过这样的交流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这个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怎么样可以向现代的人来讲这个道。其实我相信这也是圣灵感动约翰，让他用特别用这个道来写下，来介绍耶稣作为整卷书的开场白的原因，找到一个合适的字眼、合适的话题来开始对话。那不单单是约翰用的这个道而已哦，其实呢，也可以从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对于那个井边的妇人，还有对于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可以看到，从耶稣开口向那个私生活很不检点的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开始，犹太人的拉比向这个生活很不检点的妇人要水喝，但是耶稣渐渐引导他从原本的这个井水引导那个生命的泉源，永流的活水。那另外就是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另外在半夜里面来的是尼哥底母，同样耶稣跟他的对话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如何将他从原本妈妈肚子里面重生的那个疑惑渐渐引导到你必须从圣灵重生。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从约翰还有耶稣学习到的榜样。可能我们未必急着向对方解释，把我们自己所知道的真理强压给对方，然后对方听了也不晓得他们是不是有没有听懂听到，或者下次来不来。那与其这样做，不如找到一个合适的话题，然后用询问对话的方式来和他们对话。那若是有着这样子的预备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同样是看到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五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发出怎么样的问题呢？哎，你认为这个世界可不可能有神的存在呢？你认为宇宙万有的运行有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规律、原则、某种力量在支撑着它？那你认为人有没有可能成为造物的主宰？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存在是比人更为有能力来掌管一切，甚至它可以决定宇宙的开始跟结局？那你认为人的存在是更有助于世界，有助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还是说人其实是在 破坏我们现在这个当中的规律，或者是依据你的观察，你对社会现象啦，你的国际情势啦，或者你与人之间的人情事理，你觉得人是在走向那个光明，还是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很多黑暗面的存在？那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可以向现代的人来提出的。那如何在对话当中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帮助我们把耶稣的福音带到他们面前？那更好的就是把他们带回到耶稣的面前，帮助他们把原本心中对道的观念，那个坚固的营垒给攻破，那个以人为本的世界观，让耶稣来取代，让他们原本心中的宝座王位，让耶稣来坐在那个上面。那这是我们每一个有心要传福音，有心要为耶稣做见证的门徒不能忘记的。我们一定要确确实实的把人他的心思意念引导到有耶稣同在的地方，要确确实实的把人带到耶稣里面。今天的第三点，我们要看到的是复活之道。约翰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完全全的神，也是完完全全的人，道成了肉身，肉身的意思就是人，有血有肉。那为什么约翰可以斩钉截铁的说耶稣就是神的道，耶稣然后神的道成了肉身呢？因为他真的亲身经历过耶稣的死然后复活，这是约翰可以为他所称的道，也就是耶稣来做见证最关键的因素。因为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约翰所 传的道之所以有理，是因为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否则不需要被记载流传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需要去相信约翰所讲的那个道。若是耶稣没有复活，那就算耶稣讲的话再有权柄，他的教导再有智慧，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被门徒取下他的身体安放在墓穴之后，那他的身体就应该永远留在那边了。然后呢，耶稣也只能和所有死去的人一样被对待，就算他的一生活得多么精彩，行过多少个神迹，还带过多少个门徒，但假如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这些门徒很快就会散去的，耶稣的神迹很快就会变成神话而已了。那约翰呢，根本就不需要为那位死了的耶稣来做见证，还留下这卷福音书。但是事实是因为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约翰一直想不办法要告诉世人的是，这世上真的有一个复活之道，并且这个道到如今仍然活着。那一般人世人所信的道是不会成为人的样式的，不需要被生出来，从妈妈肚子里被生出来，活在这个人世间。那既然道不会被生，当然都不需要面对死亡，当然也就没有从死里复活 这件事了。自古至今，没有一个道曾经生过，曾经死过，曾经复活过。你去问老子，去问孔孟，去问亚里士多德，去问 Heraclitus，没有生过，只有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因为他是真神。那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也充满了很多人心中的假神，要么就是将人所心中所想的所相信的刻画成某种形象偶像，圣经里也讲过，这个最左边这个是希腊的众神嘛的图画。那旧约讲到巴利啦、亚斯塔路啦，那华人一定不陌生，妈祖啦、关公啦等等，这些在庙宇里面被供奉被膜拜的这些神像，要不是从来没有出现在人世间，只有在人的脑中心中，要么就是真的曾经生出来活过，有被生过，但是也有死过，然后呢就再也没有活过来过了。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人啊，那人死了就不会活，不会复活了吗？死后应该永远葬在地下，没有复活过的。林默娘 有过啊，关羽关云长有过啊，那怎么样，都死了嘛，也从来没有人看到他们复活过嘛。但是现在却被信徒信众拜得像怎么样， 那只有约翰描述的耶稣，因为他曾经被玛利亚从母腹里面所真真实实的生出来，又行走在加利利犹太地一方，真真实实的活过，然后他又真真实实的死过，然后他又真真实实的复活。那只有约翰讲的道，耶稣是经历过这样的道。在约翰一书里面说到，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在跟随耶稣的时间里，约翰不但三次听见耶稣自己要受难，而且还要在三日后复活。第一次是在被门徒认出他是基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耶稣讲预言过，然后一次是在登山变相之后耶稣说过，还有一次是在准备要骑驴驹子进耶路撒冷之前。那一直到最后耶稣真真实实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一直想要 灭他口的这些文士啦、法利赛人、祭司长前面，包括在罗马的兵丁面前，耶稣死了。前天晚上礼拜五，我们一起纪念耶稣受难的晚崇拜，那所有的人都知道也相信耶稣的死是千真万确的。那当我们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呢，耶稣照着他自己的话死后三日复活，他留下的是空的坟墓，还有当时很多的见证人。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三次耶稣向门徒显现，一次就是他在复活的当晚，那时候门徒还因着耶稣已经死了非常的难过，惊魂未定，但是耶稣出现在他们聚会的当中，并且亲口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那一次因为人不在场，多马他一直坚信耶稣没有复活，除非让他用手亲自摸到耶稣的身体。于是在八日后，这一次多马在了，耶稣又向门徒显现。那这都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在最后一章二十一章讲到的是有七个门徒在提比利亚海，耶稣问他们吃早餐了吗，一起跟他们享用早餐，还拿鱼饼跟他们。其实那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复活，就跟还没有死之前耶稣会和他们做的事一样。除了约翰，另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也讲到耶稣复活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那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也有已经先睡了。那与门徒就像约翰也好，保罗也好，他们同时代的人都曾经亲眼看过耶稣的复活。那假如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只是谎言的话，那约翰根本没有必要把这个福音书完成，也没有人会留下流传，一直到我们今天还有办法来读。那除了约翰，不单单是约翰，不单单是当时的见证人，那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跟我也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复活的主耶稣要我们去向这个时代来传扬他的福音，传扬他的受死与复活。那关于死人复活，时常是我们要向人传讲耶稣福音信息的时候一个比较难以让人相信跟接受的真理。人死了怎么会复活呢？科学没有办法证实啊，我们很多做科研搞科研的在实验室里面没有办法验证啊。那很有意思的是，若是找到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真的再怎么伟大，再怎么会做研究，也没有办法让死人复活，也没办法证明有神的存在。那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但是若是我们找到很伟大的科学家，做了非常杰出的研究，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都是相信有神的存在，也相信耶稣曾经从死里复活过。所以其实人心里面只要稍微观念一转的话，那假如耶稣是真神，在神没有做不到的事情，那自然可以做超过人所能够做得到，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事情，就包括死后复活。对神而言， 若是办不到人所办不到的事，那个才叫滑稽吧。那若是我们愿意从这样的角度，在神面前放下我们自己，那同时透过更多的查考耶稣他的生平、他的事迹，哎，我们看到，哎，他真的是与众不同，他真的是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他讲的话真的是非常有智慧。我相信会有人慢慢慢慢能够接受耶稣是神，他真的从死里复活。那只是当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思考、去理解耶稣为什么要死里复活。既然你们都说耶稣是神，神不会死，有永生，那他干嘛要死？既然他要死里复活，那他还要先去死那三天是怎么回事？这不很奇怪吗？事实上是耶稣必须得死，神要他死，他不得不死，但是神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那你问神这么做有什么原因没有吗？这么做有什么目的没有吗？那就会牵扯到福音最根本的信息，也就是人的罪跟神的爱。罗马书这边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原来就是因为罪进入到人的世界当中，影响了人的生命，那个原本神在创造的时候没有的东西，没有的那个罪，那个原本神赐给人生命不存在人里面的那个罪，到了人世间，从此人跟神之间有了隔阂，有一个鸿沟，那就是因为罪的关系。这篇经文还让我们看到，原本我们都是与神为敌的，有那个敌对仇视的关系，但是因着爱，因着神爱人，因着神爱世人，因着神爱罪人，他要来为人解决那个罪在人生命当中的问题。所以神让自己成为神人的样式，也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为罪人死。但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按着自己的话三日后复活，表明他真的是那一位可以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的神。那也因此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复活得着生命。圣经让我们知道，神的爱是永不止息，是永恒的，是不会改变的，而罪不是。罪的权势是可以完全被消灭的，也终必消灭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用他复活的身体让我们知道他战胜死亡的权势。我们所拥有的就是这样的盼望，同时我们要向人传讲这样的盼望，更要活出这样的盼望。弟兄姐妹，就算有人很难理解耶稣复活的真理，就算我们很难向人家解释或者去证明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个与主同活的新生命，是那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命，是那个因着信神儿子而活的生命，那么我们就有机会用我们生活的见证来引领人接受耶稣也曾经为他们受死，但是耶稣也已经复活了，让他们也能够成为有神儿子生命这样子的神的儿女。让我们一起努力，用复活节与复活的主同活，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出主复活的真实意义，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更新，更加丰盛，能够为这个复活之道来做见证。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今天是复活节，马上一个月之后教会也会有敬礼，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将你的生命交回到这一位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永远活着的主耶稣基督的手中。若是你一直在寻找那个道，一直想要对付心中的黑暗， 人性的黑暗，那么盼望你可以用信心跨出那一步，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相信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代价，并且用祷告宣告让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尽快按着神的吩咐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每个主日敬拜神，平时研读圣经，那和弟兄姐妹来活出圣经，活出那个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愿神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位复活之主的见证人。求主使用我们，激励我们向人传讲耶稣的受死与复活，也不断的思念主耶稣的受死与复活，好帮助我们活出耶稣你的受死与复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